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本主日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先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母亲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虽然这次的母亲节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能像往常一样的来庆祝母亲节，但是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庆祝母亲节，所以做子女的还是要想办法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感谢主，最近的疫情发展有些缓和，但是在湾区的居家令还是没有解除，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使用线上的方式来聚会。此外，我相信大家也已经收到嘉亮弟兄的母亲过世的消息，他在礼拜三安息主怀，请大家继续在祷告中纪念嘉亮、以文还有他们的家人，求神帮助他们能够节哀顺变，以及处理好母亲的后事。在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先播放几首诗歌，让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敬拜。诗歌的歌词已经附在之前所传送的电子邮件当中，如果您没有收到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下，或者是用 Webex 看我所播放的荧幕。第一首诗歌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纵然征战，你未要放弃我。
第二首诗歌是祷告良辰，在花园里。第三首诗歌是母亲节的献诗，谢谢你的爱。
牵着我的手，告诉我孩子不要难过，在担心害怕的时候，是你安慰我，告诉我上帝是多么爱我，为我祷告不歇息，是我信心的坚定，教导我给我勇气，使我能继续前进。谢谢你的爱，让我遇见神的爱，谢谢你的陪伴，让我明白我不孤单，谢谢你陪我走人生道路的艰难，你的爱我看见神的爱，在寂寞无助的时候，你牵着我的手，告诉我孩子不要难过，在担心害怕的时候，是你安慰我，告诉我上帝是多么爱我，为我祷告不歇息，是我信心的坚定，教导我给我勇气，是我的继续前进，谢谢你的爱，让我遇见神的爱，谢谢你的陪伴，让我明白我不孤单，谢谢你陪我走人生道路的艰难，你的爱让我看见神的爱，谢谢你的爱，让我遇见神的爱，谢谢你的陪伴，让我明白我不孤单，谢谢你陪我走人生道路的艰难，你的爱让我看见神的爱，谢谢你陪我走人生道路的艰难，你的爱让我看见神的爱，你的爱让我看见神的爱。
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一章第十节到二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到二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 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切平安，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还要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聚会，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感谢你借着母亲将我们生下，也感谢你借着母亲将我们抚养成人，而且对我们一生都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在此愿你祝福普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在此我们也特别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稍有缓解来感谢你，求你继续施恩怜悯，好叫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完全止息，以至于人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求你纪念在这次灾难中受苦受难的人们，求你帮助人们能够从受苦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得到安慰，能够尽快的脱离这次的苦境也能够借着这次的苦难来认识你，以及更加的信靠你。我们也特别为嘉亮以文还有他的家人来祷告求主来安慰他们的心，保守他们出入的平安，也保守他们为母亲所做的一切的后事的安排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我们也恭敬的将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哈拿的祷告。今天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士师时代的末期。在士师的时期，以色列人因为离弃了神，敬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当他们被欺压的时候他们就 来呼求神，神就兴起拯救他们的事实。但是当他们得到拯救之后呢，又回到先前败坏的光景，再一次的犯罪，以至于又受到敌人的欺压。这种的循环在士师记里面呢，就一再的出现，而且以色列人是越来越加的败坏。到了哈拿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士师时期最败坏的时候了。哈拿的祷告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之下产生的。哈拿的丈夫是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皮尼拿。以利加拿可能是在娶了哈拿之后，因为哈拿多年都不能生育，所以就在娶皮尼拿为妻，以便传宗接代。当皮尼拿生了儿女之后，不但没有把哈拿放在眼里，而且还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使他生气，这就让哈拿更加的痛。虽然说哈拿的丈夫并不在意哈拿是否有为他生儿育女，他仍旧是爱他的，所以在分祭物 的时候还特别给他双份。不但如此，还安慰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但是哈拿还是为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心里愁苦，连饭都吃不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以色列人不但认为儿女是神赐给人的产业，而且也相信弥赛亚会从他们的妇女而生，甚至认为不能生育的人是受到神的咒诅，是对于弥赛亚应许的这条生育链上毫无贡献的人，因此哈拿才会如此的痛苦。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代人的身上，或许不会那么痛苦。一方面因为没有关于生产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另外一方面对于传宗接代观念的束缚也是越来越少。现代人看不能生育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甚至于有许多能够生育的人却选择做丁克族。 Double income no kids， 双重的收入没有小孩，因为这样一来不但经济优渥，而且还可以无后顾之忧的过日子。虽然说我们未必会遇到哈拿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有其他困扰我们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的困扰、经济的困扰、健康的困扰以及孩子的困扰等等。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一时之间又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相信一般人都会跟哈拿一样，把自己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既然信神的人在遇见难处的时候都会来向神祷告，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还要特别记载哈拿的祷告呢？哈拿的祷告到底有何重要性呢？哈拿的祷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承先是因为他承接士师的时期，启后是因为王国的时期要随之而来。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哈拿所生的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他身兼先知、祭司和士师的职事，他不但是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而且他还受神的差遣去高抹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可见撒母耳是以色列从士师时期过渡到王国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哈拿的祷告如此重要的 原因，因为他的祷告跟撒母耳的出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哈拿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记载，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可见哈拿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可以分别为圣，终身归神使用。哈拿虽然渴望神赐给他儿子，使他膝下有子，但他更希望可以生个儿子做拿细耳人，终身分别为圣，归神使用。可见哈拿的祷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乃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哈拿并不是为了争宠而来祈求生一个儿子，因为他知道他的先生已经深爱着他，他不需要跟别人做生孩子的比赛来争宠，他也不是为了要从儿子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才来生儿子的，因为他的夫家显然是可以给他依靠，使他丰衣足食的过日子。虽然他的确希望神可以赐他一个儿子，但他更希望他投生的儿子可以全然的归神使用。许多的时候，人的祷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跟神要这个，跟神要那个，但是却没有想到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归还给神，让神来使用。所以许多的时候就得不到自己所求的。因此我们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不是得不到神的应允，就算得到了神的应允，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千万要做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应该是以荣神益人的事为优先。当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优先的时候，我们其他的需要神自然会加给我。那么哈拿如何祷告呢？哈拿的祷告乃是诚心许愿的祷告。哈拿在神面前的祷告不仅完全袒露了自己的需要，他想要生一个儿子，而且他所许的愿也是为了神的国，他想生一个可以终身在神面前侍奉的人。从这里记载我们可以得知他所想生的是一个可以终身作为拿细耳人的人。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拿细耳人不但终身都不可以剃发，而且还要过着最严谨的生活，甚至于连父母死了都不能亲自料理，以免给自己沾染了不洁净。所以呢，哈拿愿意将神所赐给他的儿子奉献给神，这是做母亲的最大的牺牲。在此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哈拿在跟神谈条件，但是事实上他所许的愿并不是自私的，因为他之所以向神求儿子，并不是单单为他自己，也是为了侍奉神，所以应该不算是跟神交换条件。更何况他在许愿的时候，他确实已经决定了要将所生的儿子终身归给神。虽然这是我们在他后来真的照自己所许愿去做之后才知道是这样子的，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他早就知道哈拿的所思所想，所以他可以让哈拿如愿以偿。因此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要向神许愿的话，诚心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照自己所许的愿来还愿的话，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许愿，千万不要像有人跟神赖账，这样做会得罪神，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可见许愿是神所容许的事情，但是不要随便许愿，以免造成反效果。许多人在有需要的时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很容易就做出许愿的祷告，但是许愿容易还愿难。以前有一位农夫，他的牛病了，他迫切的祈求求神医好他的牛，如果神医好他的牛，他愿意卖掉这头牛，然后把钱全部奉献给神。后来这头牛果然复原了，那时农夫却后悔了，想来想去，他把牛牵到菜市场去卖，但是他开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买牛的人也要同时买鸡，他才会卖，然后他把牛定价为10元，把鸡定价为1000元，想要买的人会想，买鸡虽然很贵，但是买牛却是物超所值，所以就不计较买鸡的钱，把牛跟鸡都买了，这样一来皆大欢喜。这位农夫因为卖牛的价钱是10元，所以也是高高兴兴拿着10元到教会去奉献，虽然他的确是还了自己所许的愿，但是这种还愿的方式是神所无法接受的。许多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陷入同样的试探当中，所以不要轻易许愿。哈拿向神的祷告不但是诚心许愿的祷告，而且也是坚持不断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1章12节记载，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哈拿向神的祷告是不住的祈祷，不是说两句就走了。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很长的时间，连这位老眼昏花的大祭司以利他都注意到了。以利还以为他是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才会在那里待那么久，只动嘴唇不出声。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章14节这里才会记载，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接着在16节记载，哈拿为自己申辩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在此哈拿提到自己为何会祈求到如今，这也说明他的确是祷告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见哈拿是不住的在神面前祷告。我相信哈拿应该已经为这件事情向神祷告很久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虽然如此，他还是一再的向神祷告，没有因此就灰心不祷告了。在此呢，只是记载他最后一次祷告的情况。或许他这一次的祷告又比先前的祷告更加的迫切，更加的持久，所以才会被以利注意到。在君王的意识中提到他默然，他常常喜欢向他的朋友诉说他早年的意识。他说有一次被仇敌追逼，不得已藏匿在一所破屋当中。他说我在那里独自哭战了几个钟头，那时候万念俱灰，再也没有志气和勇敢去做前面的事情了。在绝望当中，他看见一只小小的蚂蚁背着一粒比他大数倍的壳，尽力向墙上拖行。他跌下来了许多次，但是每一次他跌下来之后，他仍旧努力的向上。 他说他数过他跌下来了69次，可是他并不灰心气，第70次他就到达了凹墙的顶上面。那时候他真的非常兴奋，他终身不能够忘记这样的一个教训。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并不是祷告几次之后神就一定会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几次之后没有得到神的答应，就灰心，就不祷告了，那么就不会有祷告得应允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灰心，坚持不断的祷告，最终呢都能够等到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哈拿向神的祷告，除了是诚心许愿的祷告以及坚持不断的祷告之外呢，也是倾心吐意的祷告。倾心吐意有的翻译为将我的心都交出来了，或者翻译为将每一样关心的事告诉他，还有翻译为尽诉心中情。可见倾心吐意最主要是关乎一个人的心，而不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当哈拿向神倾心吐意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很大声或者很激动在那里祷告，他只是在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所以才会被以利误以为他喝醉。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在撒母耳记上1:15这里记载，哈拿回答以利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喜悦人对他倾心吐意的祷告。但是许多时候人对神的祷告可能只是例行的公事，或者只是注重在自己所求的事情上，而不在于与神倾心吐意。所以许多的祷告都不蒙神的悦纳，更不别说要蒙神的应允。有一位牧师谈到自己以前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位教会的老姐妹的父亲病危，他尽牧师的这个责任去看他。老姐妹自己也有60多了，她的父亲就算没有90也有80多了。她觉得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够为她的病危祷告些什么呢？她说她探访病人都会例行的为病人祷告，然后才会离开。那一次也不例外，当时她心里想，倒不如她可以平安的离开人世。可是他祷告很难开口说，神啊，让他平平安的离开吧，省得给他女儿这么大的一个重担。当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却要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的内容就不着边际，非常的空洞。当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了结束祷告之后，那个老姐妹却不肯结束马上接下去祷告。她的祷告让她既尴尬又惭愧，因为她为老父亲的身体向神求医治是非常迫切的。她的祷告里面有眼泪，有亲情，有爱心，是倾心吐意的祷告，而这位牧师的祷告却没有。他有的只是好像应付的方式而已。后来那位老姐妹的父亲康复出院了，还多活了好几年才平平安安的回天家。今天我们祷告是否是倾心 吐意的祷告，还是心口不一的祷告，还是是敷衍了事的祷告呢？我们只需要检查自己祷告的言语是否空泛无误，我们所说的与我们内心所想的是否一致，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神要听的是我们对他倾心吐意的祷告，而不是例行公事的祷告。哈拿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哈拿祷告的结果就是从心里愁苦变为不带愁容。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记载，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但是在十八节就记载，哈拿说愿必你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们可以看见，当哈拿祷告之后，虽然他还没有看见神所赐给他的孩子，但是因为他相信神已经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不但可以去吃饭，而且在脸上也不带愁容了。可见他接着祷告，已将他自己的难处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并且从神那里得到安慰，所以就让他祷告前后判若两人。这也是哈拿对神信心的表现。因此，祷告的人对神是否有信心，不但会影响祷告的结果，而且祷告之后的表现也是会有所不同的。戴德生曾经在台上讲到说，一个人若有真信心，才能将头埋在空面缸里面唱三一颂。说了不久，同样的事情临到他的身上。有一天，他的妻子把他拉到厨房，对他说：亲爱，我常听你讲说，一个有真信心的人才能埋头在空面缸里唱三一颂。看来你的机会来了，现在是你实践你所讲到的时候。戴德生他就看见一个空的面缸在他的面前，这个突来的挑战让他张口望着，然后摸摸自己的口袋，也是空的。那时候他的信心早已经有些动摇了，想要溜之大吉，谁知道他的太太却堵在门口，手里拿着福冈的刷子。戴德生就跟他说：我可以埋头进去这个空面缸里面唱三一颂，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也要把头埋进去空面缸里面跟我一同唱。你记得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曾答应和我同甘共苦的。他同意了，于是夫妇二人一同把头伸进空面缸里面唱三一颂。那时候他们心中充满喜乐，虽然说当他们再把头伸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脸上沾了不少的面粉，但是那种喜乐就从他们心里面涌出来。果然就在第二天，一家杂货店送来一袋面粉。直到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是谁送给他们，他们只知道那是天父及时供应了他们的需要。信心就是这样的，把事情交给神之后，就相信神会成全，就像我们把写好的信投入邮箱一样，投入之后就不再管它了，因为我们确实相信邮差会把这个信送到对方的手中。好了，祷告的结果除了使他从心里愁苦变为不带愁容之外，也使他从不能生育变成怀孕生子。神垂听并成全了哈拿的祈祷，使他如愿以偿怀孕生子。撒母耳就是他从神那里求来的，是神垂听他祷告的结果。 在圣经里面除了哈拿从不能生育变成怀孕生子之外，还有六个原本无法生育的女子，神使他们能够生育。他们分别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以撒的妻子利百加，雅各的妻子拉结，参孙的母亲苏念的妇女，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在这个六个例子当中，只有拉结跟哈拿一样是自己向神祈求的，其他五个例子不是神主动赐给他们，就是丈夫或别人代求的。虽然神垂听了哈拿以及许多人的祷告，使他们可以从不能怀孕变成怀孕生子，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对神有信心的人来祈求都可以跟他们一样从不能生育变成怀孕生子。因为神在每个时代以及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的确是需要一位像撒母耳这样的人物，而哈拿正适合做撒母耳的母亲，所以神成全哈拿的祷告，也是成全自己的旨意。有一首诗歌《阿巴父》，是关于我们跟神祷告的诗歌，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歌。它的歌词是阿巴父，哦阿巴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救济我，使我灵得安息。我的心渴慕见到你的容面，让你爱将我环绕。阿巴父，哦阿巴父，在你脚前我等候。阿巴父，哦阿巴父，我的心向你呼求，恳求你来洁净我，使我灵得旨。从这里我们看见祷告其中一个主要的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来亲近那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因为他的缘故得到安息，得到自由。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因为亲近神而得到心灵上的满足，其他事物如何其实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弟兄姐妹，哈拿的祷告实在是一个祷告的典范。今天你是如何祷告呢？你有向神诚心许愿的祷告吗？你有向神坚持不断的祷告吗？你有向神倾心独意的祷告吗？今天我们未必会有向神许愿的祷告，但是我们向神的祷告总应该是坚持不断的祷告以及倾心独意的祷告。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向神求之后，虽然神未必会照我们所求的成就，也未必会马上答应我们所求的，但是他总是会来安慰我们，会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之后不但能够如释重负，而且也会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因此我们都应该像哈拿一样的来向神祷告。我们现在就用阿巴父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在线上的聚会，让我们。
I found this on the web.
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而领受你的话语，也感谢你给予我们祷告的特权，可以借着祷告将万事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亲近你，不单是为了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叫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叫我们的灵命也能够跟着成长，以至于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得到满足。工具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大家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